陆逊派人把书信和重礼送往关公的大营。关公一看这封书信，他是超然大笑。关公真乐了，他笑什么呀？陆逊这封信呢，写的是十分卑谨，特别客气，开头就把自己呀放在一个小学生的位置上，是夸奖关羽呀：“大将军您可真了不起，您威震华夏，吓破了曹操的胆，水淹七军之后，您的名声大振，我们江东都为之高兴。”陆逊在这个信里呀，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孙刘两家联盟的重要性，这两家还得要继续和好。另外他在信中还嘱咐关公：“您呐，按现在的话讲，得提高警惕，您可不能大意。我听说曹操啊已经又往樊城增兵了，您这仗不好打，打胜这仗啊也只有您，再也找不出第二位来了。我们江东为您祝贺，为您助威呀，也就是说高兴的我们都不得了，您就只管安心的打吧，取过樊城之后兵进许都，以统天下。汉中王刘备有您这员虎将辅佐，他是霸业必成啊。”简直在这信里啊，这好话都快说尽了。关公看着这信，打心里往外那么舒服高兴。关公本不想收这些礼物，等不李丹乘胜来这么一看，其中有这否，果然关公高兴。他让关平摆一下桌案，把这否啊就放在桌子上，摆在中军帐的正当中，随后让那来使平身赐酒，关公要陪着来使喝两杯，这是真高了兴，大家都看出来。饮酒当中呢，关公就问这个来使，这来使是每问一句话必然得站起来，哎呦他这客气呀，客气的连关平周仓都有点受不了了，心说这位使臣怎么这么和蔼客气呢？江东的那些文官武将啊，差不离的关公都认识，就是不认识这个人，关公也不知道他是个老君改扮的呀。这人呢，一半是真谦虚，因为陆逊有话嘱咐，说是你在关公的面前必须谦卑，哎，显得卑微一点，客气一些。另外呢，这老君是打心眼里往外怕这关公，他瞅他哪儿都眼晕，所以每说一句话他立刻就离座。关公一看这又何必呢，现在我正想要问问你呢，说吕蒙病了之后，为什么你家孙权将军把陆逊派去了呢？你们江东那些能人都哪儿去了？他干什么派这么一个人呢？这是一个娃娃呀，见识短浅，派孺子为将，何也？干嘛派这么一个小孩啊？这老君一听，赶忙站起来：“回禀君侯，连我们陆逊将军都说呀，说他在哪儿跟不在哪儿一样。因为什么他敢接这个令呢？去守路口呢？正因为有君侯您在荆州镇守，荆州啊就成了我们江东的屏障了，万无一失了。有君侯您在，连曹操都惧怕您，您想谁敢正视我江东啊？意思就是说有您呢，我们谁也不怕。”呵，老君话说的不多呀，关公听着特别高兴，哦，吩咐关平重赏这个老君。关公也没给陆逊写回信呢，就把这老君给打发回去了。关公随后升帐，干嘛呀？他要下令把荆州人马调出来，因为在这儿打樊城啊 关公现在这些人马不够用，原来就想从荆州往外调兵，关公没敢调，他确实有后顾之忧，他也很担心这吕蒙，如果我把荆州兵调出来，荆州空虚，吕蒙趁虚而入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次没事了，吕蒙病了，陆逊是个小孩，说他镇守路口好听，实际他就等于是孙权那么一个看门的，就在路口那看家得了，还担心他干嘛呀？所以关公才传了这道令。旁边马良和王普啊，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那意思王普是让马良啊阻拦关公，不能由荆州往下撤兵，只能往那添兵派将，怎么能不管家呢？这可大意不得。马良就明白了，他上前一拱手，君侯，我看还是不要从荆州往外调人马为好啊。关公看了看他，马先生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君侯啊，虽然现在路口的吕蒙病倒了，换了陆逊了，可是江东之心莫测呀，我们还是不能不加这个小心。关公手捻长髯，点了点头，他觉得马良说的有道理，不过关公为难了，怎么不调兵，这樊城就很难取呀，本来这些人马就不太足，又派走了一些到夹县去了，那这人马就更少了，现在急需由荆州往这儿补充。可是关公不是没想过这荆州，我把人调出来荆州怎么办？当关公接着陆逊来的这封信呢，关公有点放心了，从信中字里行间看出来，这孙权很希望孙刘两家联合，看来孙权不想取荆州，至少现在他不想取，也恐怕他不敢取。为什么？我这几仗江东能不知道吗？曹操手下的大将军于禁都让我活捉了，庞令明抬趁来战我，我把庞德斩了，曹操都闻风丧胆要迁都了，江东孙权他不得合计合计？就冲孙权一派陆逊守这路口，就说明啊他无意取荆州，就算孙权下令问问那陆逊娃娃，他有没有这个胆量敢取我的荆州啊？合着这些事儿关公都反复想过了，不过现在马良先生这一提醒啊，关公也很高兴，认为他提醒的对，但是这兵还不能不往这儿调，怎么办呢？马先生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秘密的从荆州把人马调来行吗？马良一听这是个办法，马良也知道不调兵根本不行，那二军侯但愿您呐谨慎行事。关公点点头啊，立刻传一道令，要手下的军校十分机密的从荆州悄悄的把人马调出来，很隐秘，你再秘密也不行。怎么回事呢？那送礼的那老军回去了，他回到路口，陆逊一见面就问他，关公把礼收下了没有？看完了我的信，他什么表情？都对你说了些什么？老君一一回复了。陆逊点头了，他笑了，关云长已经中了我的圈套。陆逊马不停蹄呀，立刻由路口派出大批密探啊，秘密探报啊，你秘密人家也秘密， 就把荆州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大小路口咽喉要道全都给看起来了。甭说由荆州调兵啊，就荆州城里跑出一只猫来，人家都知道。陆逊呢，刚把这边安排完，立刻是急书孙权，告诉他是怎么回事，请主公与吕蒙将军商议，干嘛？行动。那病人吕蒙干什么呢？吕蒙整天趴在桌子上那画图呢，就等陆逊这信了。信一来，吕蒙赶忙见孙权，说现在陆逊全都安排好了。确实大计已成，关公啊要从荆州撤兵了，请主公您赶快派将取烽火台兵进荆州。孙权一听，好啊，子明啊，那你就去吧。你去一个人我不放心，因为什么？我怕你人单势孤，我再派一个人，谁呢？我的弟弟，亲叔伯兄弟孙角啊，就是孙权他叔叔孙敬的儿子，此人熟读兵书战策，足智多谋，做你的副将，我给你精兵三万，你看怎么样？孙角吕蒙认识啊，那是主公的兄弟。吕蒙听到这想了想，哦，您说的是孙角孙叔明啊，不错，就是他。这么着吧，主公您若以吕蒙可用，则独用我吕蒙，若以书名可用，您就独用书名啊，岂不闻昔日周瑜城濮为左右都督，事虽绝于瑜，然濮自以旧臣而居于余下，颇不相慕，后因见瑜之才方使敬服，仅蒙之才不及瑜，而书名之亲胜于濮啊，恐未必能相继也，望主公明察。吕蒙说了些什么呀？吕蒙说，这样不行，您要信得起我，你就让我带兵去，您要信不着我呀，您就派您那兄弟去，我们俩别在一块掺和着。为什么？当初在三江口聚曹兵的时候，您忘了，您不是派周瑜为左都督，程普为右都督，老将程普那是三世老臣呐，他不服周瑜，你给他安排那职务没有周瑜高，他心里不痛快，点将的时候他就没去，根本不和睦。后来呢，程普让他儿子打听看看周瑜这才华怎么样，周瑜一派兵，那么老将程普服了，这才算勉强的合作了。现在您又派我又派孙角啊，我的这才学我比不上周瑜，可是孙角又跟程普不一样了，程普功劳再大，他是江东的老臣，孙角啊那是您的兄弟，那比程普可亲近多了，您把他派来，我根本就管不了他呀，我传将令他不服，他从心眼里就看不起我，再在您跟前说些什么，我们是打仗取荆州啊，我们是捣乱去啊。所以吕蒙这意思说呀，就是您信得着您兄弟让他去，信得着我您就交给我得了，我不需要这副将。按现在话来说呀，吕蒙这是在做孙权的思想工作呢。孙权这么一听，哎呀，子明，你说的太好了。哎，子明，你可不要往心里去啊，我没想那么多，我真想给你派个副将，即使这么样得了，孤拜你为江东三军大都督。看看孙权这就叫会用人呐。孙角是我弟弟，哎，我们再亲他没有你吕蒙本事大，我拜你为帅，这叫人尽其才，能者为将，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，总之江东诸路军马呀，让孙角
做都梁官，
派韩当、蒋钦、朱然、潘璋、周泰、徐盛、丁奉七员大将在吕蒙帐下听用。吕蒙拜了都督印，随后传三支大令。第一支令啊，派密使到许昌告诉曹操，我们已经举兵取荆州了，荆州一吃紧，关羽必然从樊城回兵啊，他得解荆州之围。这时候请你魏王赶快派人马掩杀，就是说前后夹击，不要放走关羽。第二指令送到路口，让陆逊、陆伯言做好准备接应。第三指令告诉陆逊，我们这儿已经行动了，如果说兵进荆州，你呀做好准备接应。随后吕蒙啊把这三万精兵做了一番安排，干嘛呀？他把这会水的呀全都挑出来，让这会水的呢使船摇橹，不会水的全在船里边藏着。他预备了80只战舟，特制的大船，船舱舱底特别大，把这精兵全藏起来了，让这些使船的水手全都换上白衣服，扮作商人模样。这就是后汉三国时期震撼一时的吕子明白衣渡江，奇袭荆州。这一仗称得起是神奇迅猛啊，江东所有的大船高扯帆篷，乘风破浪，吕蒙和七员大将随船进发呀。吕蒙请主公孙权总督后卫随时接应，刚一扯篷，有人来报启禀将军，江面起风了。吕蒙点点头，这风起得好，顶风前进。这叫开顶风船呐、哇，80只大船几乎铺满了江面，直奔浔阳江进发呀。呵，风也大，浪也急呀，这船可真有点不大好使。因为那时候他没有机帆船呢，全都得一桨一桨的划呀。走了一段时间呢，他们老远就看见江北的烽火台了。烽火台上的守军干什么呢？打盹呢。只有两个军校心不在焉的站在那盒看着那江面，那哪像是监视巡查呀，好像吃饱了饭没什么事儿，蛮有闲情逸致在那盒看看这江面的景色。怎么这么疏忽大意？开始的时候这江边烽火台可不这样，王普造烽火台之后就跟这些守台军校交代的很清楚，让他们呢必须百倍小心，严加注意江东的行动，看着点这江东的动静，每过一条小船呢，那这些军校都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，甭说过船，从烽火台底下过一只猫，他们都得追下来看看。现在不那么精神了，什么原因？关云长威震华夏，在樊城打了胜仗了，开始把这些守烽火台的军校紧张死了，真害怕呀。说是咱们二军侯领一少人马取樊城去了，人家曹操拜于禁为大将，领七路军马去接应樊城，看来呀、咱军侯这一仗是难以取胜。如果要让人家曹兵打败了，往回这么一走，江东再一发兵，两下这么一加攻啊，咱们这荆州都悬。后来一听啊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关云长水淹七军，生擒于禁，刀斩庞德，吓得曹操在许都都要迁都了。他们听说把那吕蒙都吓病了，逼得孙权没办法，派了个小孩在那镇守路口，把那孩子吓得一上任呢，就给关军侯送礼。呵， 守烽火台这些将士们听到这儿啊，一个个那嘴撇的跟耳朵似的，都撇到耳朵那儿去了，都晕了，撒一群舞一伙，喝有睡觉的，有喝酒的，有下棋的，聊天的，有唱小曲的，没事儿了，太平无事，有咱们关军侯，咱是万无一失。所以今儿四个人看着烽火台，俩打盹的，俩在那儿站着看那风景呢。嘿嘿，我说江面起风啊，你瞧风大浪急多好看呢，是不赖。哎，我说啊，有船，嚷嚷什么呀？我看见了，那什么船呢？商船。是吗？你没看那使船的都穿的是白衣服吗？对了，是商船，我看清楚了。哎，怎么往咱们这边使来了？快去禀报。说着跑进去了，守烽火台的是一位牙将。这位牙将这么一听，什么？带我看看。他腾腾几步跑上烽火台来，这么一看，这个船已经离江边很近了。这牙将把手这么一扬，大喊了这么一声：哦，你们是什么船？不要往这儿靠。船上的那几个一瞧，哎呦，我说军爷，请您行个方便吧，前面的风太大，我们这船走不成了，我们想在您这儿避避风。这牙将一听，什么？这儿避风？那还了得，此处不是停泊的所在，这儿是烽火台。啊，是啊。船头那几个人跟他装糊涂，是烽火台呀，请问您给我们看看，这风什么时候能小一点，什么时候能停啊？这牙将气得鼻子都歪了，怎么着，烽火台你懂不懂啊？你以为我们这是气象台啊？那年头没气象台，我们给你看风啊？胡闹，赶快开走，走走走，随我下去。说着这牙将带几个军校就下来了，他从烽火台上下来了，船上那几个也下来了，一边往前走啊，一边只给这牙将公衣十里呀、啊，走到跟前连说好话，是带递东西，本本本递过好几个包来。将军呐、啊，您给点方便吧，我们都是买卖人呐、啊，这有一笔生意，船上拉的都是货，本想啊今天能顺顺利利的通过这个浔阳江，没想到这江面起了风了，实在走不了了，我们想在这儿避一避，风只要小一点，我们立刻就开船。将军您看怎么样？这牙将接过东西来，又看了看这几个人，确实像买卖人啊。你们是做生意的？哎呀，这个地方他不让停船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此处乃荆州烽火台呀，前边在打着仗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将军，我们做买卖的人就怕打仗，我们胆小，您可别提这事儿，我们根本也不打听那些事儿。哦，您这是烽火台，我们真不认识。那么我们再往前点行不行？您看，要不我们就再往后点，反正今儿这麻烦是得给您添定了。您看见了没有？我们这满头大汗呐、啊，急的。您就行个方便吧，我的将军。这牙将一听，往前点往后点那不一样吗？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你们稍在这避一避啊，风势要是弱了的话，你们立刻就走，你们可说什么也不能在这耽搁，知道不知道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太谢谢您了。为首的那个冲船上这么一招手，嚯，由船上跑下一二十个人来，抱着的酒坛子，扛着的肉，就往这烽火台上送啊。这牙将一看这事儿挺便宜呀、啊，就这么几只商船啊，人家还挺客气，又给钱又给吃的又给喝的，行了。他告诉兄弟们，喝点喝点吧，他们就喝上了。你们倒悠着点喝呀，好家伙，撒一群舞一伙，这通喝直喝的天黑，全醉了。由这个江边到烽火台上是这儿仨那儿俩，东倒西歪，哼，都不行了。我说的这一座烽火台这样，沿江所有烽火台都这样，人家全按着这一招行事。等到天到二鼓啊，只听夜空中一声响箭，
人啪，这是个暗令子，随着这响箭声，哇，船里边藏着这30000精兵一齐出动，上岸就捆呢。您瞧捆那羊没有，比那还痛快呢，噼里扑哧那羊还得咩咩的叫两声，这连点动静都没有。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啊，已经就成了粽子了，四目攒蹄叫人给捆上，有的让人把嘴还给堵了呢，还有的那个守烽火台的牙将打算要反抗反抗呢。哎哎啊哎，怎么了，到底让人给捆上了。吕蒙就上了岸了，吕蒙登上烽火台，把这牙将带过来。这牙将这么一看，哟，这不是江东的吕蒙吗？哎呀，他不是病了吗？他心里是这么想，可是说出来了。吕蒙笑，呵呵，不错，是病了几天，不过现在好了，你不要担忧。我们今天把你捉住了，绝不杀害你。我们现在就要取荆州了，我知道你的家小都在城内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一定保你居家平安无事。可是你得老老实实，你要是一反抗一喊叫，我当时就杀了你。
啊，我不敢，吕蒙将军。
好，把绑绳给他松开。说着上前夸两锭马蹄筋，黄澄澄沉甸甸，这牙将还喊什么呀？
吕将军，有什么事儿您就只管吩咐吧。
吕蒙让他带路取荆州，随后吕蒙传了一道令，告诉他所有的军校是偃旗息鼓，不要有什么动静。这次取荆州越神速越好，是越隐秘越好啊。这一路上那所有的关卡要塞，就是那些荆州兵吧，在被窝里就让人家吴军给捆上了，血不染刃，一个人都没杀。四更天吕蒙到达了荆州城下，他让这牙将叫官。这牙将一听，啊叫官呢，好，我说哪位在城上呢？城头的人这么一听，哎，谁在喊呢？挑起灯笼来看看。挑了灯笼一看，认识啊。我说你不守烽火台你回来干什么？我说我不能总在那儿守着呀，潘将军有令说要换换。换换？怎么白天不换呢？嗨，别提了，我跑了下半晌才到咱们荆州，这一路上朋友也多，光喝酒聊天了，所以到这儿晚了。你瞧瞧你，少喝两盅。你等着我再看看。你看什么呀？这都是咱们的人。这牙将用手这么一指，城楼上的人龙眼神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怎么，那不是都穿着荆州军校的衣服吗？是啊，人家换上的呀，自己的号衣呀，在里边套着呢。那既是一家人，还有什么说的？干脆落锁，咔嚓哗啦，这丢丢丢丢丢丢丢丢，城门大开呀！吕蒙在马上一看，他把大刀往起这么一扬，哇！30000精兵一拥而入，杀进了荆州城。